真的，很好。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啊，今天我们要一起查的呢是，《创世纪》的第44章，第整章，这一整章。在查这一章经文之前呢，我们提前的回顾一下我们之前所学过的内容。之前我们讲到迦南地的这个饥荒，还有这个其实是当时从埃及到迦南地，全世界范围相当大的一个饥荒，迫使雅各的儿子们去埃及买粮食。当年被雅各的儿子们作为奴隶卖到埃及去的这个约瑟，现在成为了这个法老的右手，是埃及的宰相，粮食也归他管。在他们第一次去的这个路上呢，约瑟把西缅这个人扣下，然后让其余的弟兄回迦南。要把贝雅敏带过来，这个时候他们还没有认出约瑟就是他们的弟弟。然后约瑟告诉他们说，除非你们能把贝雅敏带过来，就再也别想来买粮食。结果他们回去以后呢，雅各不同意，约瑟众弟兄把贝雅敏带过去，因为失去了约瑟之后，贝雅敏就是雅各他最喜爱的儿子了。但是无奈饥荒闹得越来越严重，雅各不得不让贝雅敏跟着他的哥哥们再一次的去埃及，然后他的弟兄一行再次到约瑟接到了这个约瑟的热情的这个款待，约瑟为他们设了很盛大的这个筵席，他们甚至会对这个筵席的盛大的这个状况有一点感到害怕，所以他们就开始向约瑟的大管家求情，因为上次他们发现自己所付的这个买粮食的钱又出现了自己的钱袋里，因此这怕这个事情招祸，然后就向大管家求情，但是管家对他们说，你们父亲的神赐你们的财宝在你们口袋里，不用担心，就好好享受为你们预备好的饭食吧。然后他们就好好的、高高兴兴的享受了这个筵席。但是没想到，在筵席之后，约瑟又坑了他们一把，故意藏了一个酒杯在贝雅敏的行李里面，而且说是他们偷的。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学的这个第44章的内容。我们在学习这章之前的时候，把整章的这个经文我给大家读一下。我把这经文大概分了4个部分啊，每个部分上面有一个小标题，大概总结这一章发生了什么事情。44章从第一节开始，约瑟吩咐家宰说，把粮食装满这些人的口袋，尽着他们的驴所能驮的，又把个人的银子放在个人的口袋里，并将我的银杯和那少年人提来的银子，提粮的银子一同装在他的口袋里。家宰就照约瑟所说的话行了，天一亮就打发那些人带着驴走了。他们出城走了不远，约瑟对家宰说：“起来追那些人去。”追上了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以恶报善呢？这不是我主人饮酒的杯吗？岂不是他占卜用的吗？你们这样行是作恶了。”家宰追上去将这些话对他们说了。他们回答说：“我主为什么说这样的话呢？你仆人断不能做这样的事情。你看，我们从前在口袋里所见的银子，尚且从迦南地带来还给你，我们怎能从你主人家里偷窃金银呢？你仆人中无论在谁那里搜出来，就叫他死，我们也做我主的奴仆。家宰说：“现在就照你们的话行吧，在谁那里搜出来，谁就做我的奴仆，其余的都没有罪。”于是他们个人急忙把口袋卸在地上，个人打开口袋，家宰就搜查，从年长的起到年幼的为止，那杯竟在贝雅敏的口袋里搜出来。他们就撕裂衣服，个人把驼子抬在驴上，回城去了。犹大和他弟兄们来到约瑟的屋中。约瑟还在那里，他们就在他面前伏伏于地。约瑟对他们说：“你们做的是什么事呢？你们岂不知像我这样的人必能占卜吗？”犹大说：“我对我主说什么呢？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们怎能自己表白出来呢？神已经查出仆人的罪孽了。我们与那在他手中搜出杯来的，都是我主的奴仆。”约瑟说：“我断不能这样行。在谁的手中搜出杯来，谁就做我的奴仆。至于你们，可以平平安安的上你们父亲那里去。”犹大挨近他说：“我主啊，求你容仆人说一句话给我主听，不要向仆人发烈怒，因为你如同法老一样。我主曾问仆人们说：你们有父亲有弟兄没有？我们对我主说：我们有父亲已经年老，还有他年老所生的一个小孩子，他哥哥死了。”他母亲只撇下他一人，他父亲疼爱他。你对仆人说，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叫我亲眼看看他。我们对我主说，童子不能离开他父亲，若是离开，他父亲必死。你对仆人说，你的小兄弟 若不与你们一同下来，你们就不得再见我的面。我们上到你仆人我们父亲那里，就把我主的话告诉了他。我们的父亲说，你们再去给我一些粮来。我们就说，我们不能下去。我们的小兄弟若和我们同住同往，我们就可以下去。因为小兄弟若不与我们同往，我们必不得见那人的面。你仆人我父亲对我们说，你们知道我的妻子给我生了两个儿子，一个离开我出去了，我说他必是被撕碎了，直到如今我也没有见他。现在你们又要把这个带去离开我，倘若他遭害，那便是你们使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我父亲的命与这童子的命相连，如今我回到你仆人我父亲那里，若没有童子与我们同在，我们的父亲见没有童子，他就必死。这是我使你仆人我们的父亲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因为仆人曾向我父亲为这童子作保，说我若不带他回来交给父亲，我便在父亲面前永远担罪。现在求你容仆人住下，替这童子做我主的奴仆，叫童子和他哥哥们一同上去。若童子不和我同去，我怎能上去见我父亲呢？恐怕我看见灾祸临到我父亲身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学的这个经文的整个内容。这个整个经文呢，我们可以大概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在前十几节的这个地方交代了约瑟又用了一个诡计去试验了这个他的再次的这个试验了他的这个众哥哥们。第二个部分是当他的众哥哥们回到约瑟面前的时候，我们看到是以犹大为首，他进行了一段长达十几节的这个发言。这十几节的这个发言里面的这个内容也相当的丰富，所以今天我们就分成这两个部分去分别的讲。第一件事情就是为什么约瑟又要试验这个他的众兄弟们，特别是为什么要是便雅悯呢？我们之前已经讲过，在之前约瑟试验过他的这个哥哥们，当时他的目的是为了要看他哥哥们是否真正的悔改，在这次也是一样，也是要看他哥哥们是否真正悔改。我们在圣经里面一直看到这类有关神和他子民的这个事情，就是有神去要看人是不是，看他的内心是要如何的时候，神就会降这样的试验到人的手中。再举一个例子，在生命记的8章第2节，说你也是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内心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还有就是创世记21、22章第1节，神叫亚伯拉罕献以撒。所以可见神是会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去安排试验。神不是说尽量把坏事变成好事，而是有些我们自己所认为是坏事的这些事情，其实就是神所安排的试验。虽然圣经上面说神做这些事情是为了要知道我们自己会有怎么样的反应，就像我们刚才在申命记里面读的一样，但是如果我们查考圣经当中神用苦事、用坏事试验人的这个例子，我们就知道神他试验的这个本意也是美好的。也就是说，神给你不是说给你一个试验，然后就保持中立的态度，然后根据你的反应来决定下一步对你的态度，而是在试验的开始就有美意存在，是要让人在这个试验当中得福。就如同我们在雅各书第1章2到4节里面读到这么一段经文，说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这个就是试验它很重要的一个意义。我们在这里看到的这个试验也是一样的，约瑟对他哥哥们的再一次的这个试验，跟之前的这个试验一样，都是神通过约瑟行的。我们一定要，这是我们要讲的第一点，就是这个试验本身是来自于神，而这个试验就是要让他的哥哥们的这个悔改能够完全的显明。特别是在犹大身上，我们看到了许多真正悔改之人的许多关键的美好的品质。待会儿我们在读。在讲犹大的这个发言的时候，会详细的讲到。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这个悔改，他的哥哥们才能够像神给雅各的应许之一样，让他们的众人之后都成了大族。而犹大在这个里面，他做了一个很美好的见证， 耶稣基督从犹大这一个支派而出，这个不是没有原因。而且同时，我们之前一直讲约瑟在很多地方预表耶稣嘛，犹大在这一章里的表现至少也有一个地方也是预表耶稣的，我们之后也会讲到。那为什么在这个试验里面，约瑟决定冤枉的这个对象是卞雅敏呢？这个关键其实在上一章44章的时候就讲到了，当他们跟约瑟一同宴乐的时候，约瑟赐给卞雅敏的东西比他其他哥哥的要多5倍，卞雅敏所得的比其他哥哥要多。如果他的哥哥们因为这件事情起了嫉妒之心，这就是一个绝好的报复的机会。约瑟对他哥哥们的这个嫉妒心是有很深的印象的，他自己当年就是因为父亲特别的宠爱他自己，然后他哥哥们才嫉妒他，要一起谋算他，要一起害他。对偏爱的弟兄们的嫉妒，可以说是约瑟这些哥哥过去在约瑟身上所确实犯过的一个罪，所以这个试验是要特别的显明约瑟这些哥哥们，他们在之前被冤枉是探子，他们在监狱里面好像有悔改，在他们的包里面塞了额外的银币，他们现在又归还了这个银币，好像这些试验都通过了。但是最初他们犯在那个他们兄弟上的那个嫉妒的那个罪，他们真的悔改了吗？而且为了让这个试验能够更加的像切入人的肺腑一样，完全不保留的显明出雅各众子的悔改预告，当神在安排这场试验的时候，我们看到约瑟的哥哥们自己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这个你仆人中无论在谁那里搜出来，就让他死，就叫他死，我们也当做我主的奴仆。”而约瑟安排的这个家宰们听到这句话之后，家宰们的这个回应跟他们所说的这个是不一样的。家宰们的这个回应说：“就照你们的话行吧。”但是他紧接着说的是：“在谁那里搜出来，谁就做我们的家奴仆，其余的都没有罪。”这其实没有按照他哥哥的这个话去说。这件事情，不管是家宰有意无意为之，还是说约瑟当初他就是这么吩咐的。但是，就是加载他所回应的这句话，让他的哥哥陷入了一个更深的试验当中。就是现在这个机会把卞雅敏除掉，简直是太方便了。如果此时他的哥哥们真的对卞雅敏因为从约瑟那多得赏赐起了嫉妒心，这个是绝好的机会。而且银杯的确是从卞雅敏口袋里面搜出来的，他们有可能会真的认为卞雅敏真的是卞雅敏偷的，因为在这件事情上面，他们也没有机会提前的沟通，也没有机会提前的看谁的口袋里面有没有多什么东西。所以在这件事情上面，他们此刻把卞雅敏交出去，对他们哥哥而言太容易了。当他回到他们父亲面前的时候，你说是卞雅敏偷的那个地方的人的一个很贵重的东西。这个杯子我们待会儿讲到，是说占卜用的杯子，不是一般的杯子。这个杯子是相当，这是象征一个人的权柄，象征一个人的这个权力的一个杯子。他偷了人家一个这么重要的一个东西，然后那个地方的人把他抓住了，非要留下他来，我们也没办法。那个人是埃及的宰相呀，我们怎么能从埃及宰相那儿强留人呢？现在对他们哥哥太容易了，但是我们在他们哥哥身上看到了很惊人的转变，就是在第13节的时候，他们撕裂衣服，个人把驼子抬在驴子上回城去了，大家一起回去了。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这些哥哥为小弟弟开始负起了责任来，这是他们以前绝对不会为约瑟做的事情。大家就是卞雅敏是拉杰的儿子，约瑟也是。这些同父异母的哥哥们恨约瑟，因为父亲宠爱他，但是约瑟走后，卞雅敏就是第二个被宠爱的那个人。当他们说要带卞雅敏来的时候，雅各说：“卞雅敏若是遭害，那你便是使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那其他的小孩听到了这句话，可能会怎么想？说：“那如果我死了，你怎么着？那为什么对卞雅敏就这样呢？”但是我们在这里没有看到一星半点的这种态度，所以神的这个试验开始在这些弟兄的身上，在这些弟兄的这个心里面开始做工，开始产生出不一样。我们在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出来，到了第14到第16节的时候，约瑟和这个他的不是犹大和他的这个众弟兄就又回到约瑟面前，又俯伏的跪在约瑟的面前。这应该是他们第三次跪在约瑟面前，这也是第三次应验约瑟15年的时候所做的那个梦了。然后紧接着约瑟就开始继续演，说我能占卜，我这样的人能占卜啊。那个酒杯他之前说是用来占卜的，这个是埃及的一个传统巫术啊，就是巫师他有时候会用酒杯盛满了酒之后，通过观察水的波纹呢，或者上面撒点什么东西，看它漂浮的形状，这些东西进行占卜。 约瑟他说他能占卜这件事情当然不是真的，可能就是他自己戏精上身，要增加一下我就是埃及宰相 authentic 的埃及人的这种可信性。但是犹大代表全家说出来这句话，他一句辩护词都没有。他面对约瑟这么有权威的一个人，而且他们在路上回去的时候，他们可能已经可能有机会跟毕雅敏去沟通了，但是当他来到约瑟面前的时候，他一句辩护词也没有。犹大根本可能，我不知道他想没想到说这是约瑟的这个计谋，但是有一件事情非常的重要，就是犹大在这件事情的态度上面，他跟约瑟说话的时候，他开始用的这个人称都开始变成了第一人称多数的这个人称，就是我们说什么呢？我们怎么表白呢？我们再一次看到犹大，他没有提到加宰当时说的那句话，就是在谁那儿搜出来，谁就做奴仆，其余的都没罪。他没有再把这句话给拿出来，哪怕这是加宰他亲自说的。犹大和他的兄弟们一点儿也没有要远离便雅悯的这个意思，他们一同要承担这个责任。同样的，这群人在十几年前就是这群人要谋害约瑟，现在这群人抱起团来保护他们的小弟弟便雅悯。而便雅悯可以说就是年轻一点的约瑟，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惧怕和恩典在他们的生命里面同时体现了出来，而惧怕和恩典同时的使这个些弟兄们在这个时候成圣。惧怕是让他们不敢说谎，因为被子搜出来了，证据确凿；同时恩典也在他们里面，让他们也没有趁机抓住加载的那个话，说要把便雅悯一个人留下。很多人，然后紧接着我们要看就是犹大后面的这段经文这段话了，有很多人认为说犹大下面的这段话是整本圣经，特别是在希伯来原文里面最感人的一段演讲，而在这个各个版本的翻译版本里面，都对他这个翻译里面丧失了一点点的这个味道，但是在看这一段演讲的这个内容之前呢，我们需要再对这个试验再补充几点，就是可能会有人一直对约瑟是用了欺骗的手段来做这件事情上过不去这个坎儿，有些人会在纠结约瑟这件事情是不是做错了呀，是不是骗人了，是不是有更好的做法等等。但是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说过约瑟这件事情做错了，所以为了更好的去理解这件事情，我们先要看这么几节经文，就是第一个是创世纪22章，我们刚才提到的亚伯拉罕献以撒，22章的1到2节说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亚离去。要我在我要所要指示你的山上，要把它献为燔祭。当耶和华在这个地方跟亚伯拉罕说话的时候，耶和华是真的如小话里面所说的这样，想要让亚伯拉罕把自己的这个孩子，亲生的孩子给献上吗？我们知道神是厌恶献祭人这件事情，这是神所憎恨的很多异端宗教里面的一个仪式。那么这个圣洁的神，他会要求去做一件这样他自己憎恶的事情吗？他当然不会。那如果不是这个意思的话，他为什么要跟亚伯拉罕这么说呢？好像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可以指责人说，你明明不是这个意思，你为什么还要跟亚伯拉罕说这么残忍的要求呢？你这不是说话既残忍，然后说的话还不真实吗？我们当然不能够这样评价神，因为这里面牵涉到一个我们信仰里面很根本的原则，就是神自己是美善，是光明的定义。对，我们对神的话语的理解也需要建立在这个信条之上。那这个信条也是只能通过信心领受，这是很难通过人推导得出的一个。而我们在这个地方看到神的作为当中，的的确确的，就是有试验人这一项。这个地方就是神对亚伯拉罕的一个试验。然后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分，就是我们有时候会说到两个词，一个叫试验，一个叫试探。我们一般说神试验人，但是不说神试探人。这两个词区分呢，就是说，魔鬼会试探人。这两个词一般的区分是说，试验是建造的工作，而试探呢是拆毁的工作。所以在这个神的这个试验当中，我们需要看到的是有两点。第一点就是，神在他的作为当中有完全的权柄和超出人的这个智慧，不能凭人的智慧去评判神的对错。第二点就是，借着神的这个试验，他所做的这个建造信心的工作，是祝福的工作，而且亚伯拉罕顺着这个试验所展现出来的、所见到的就是信心。而具体来讲是什么样的信心呢？首先是对神应许的信心，因为神说将来要赐给他繁多的后代，而且一定要是从撒拉生的这个后代。 以撒是他年纪很大，好不容易才跟萨拉生怀这个独生爱子，在这个时候，他相信亚伯拉罕相信神一定不会让这个应许落空，还有就是神对神美善的这个信心。他后面说神必预备自己献祭的羔羊，可能他心里面还有一点点觉得神可能有别的预备，但是在神的计划显明之前的时候，他还是忠心顺服着按着神的这个旨意而行，还有对神大能的信心。到他最后把以撒绑到那个台子上的时候，他很可能是相信说即使那个时候神真让他献了以撒，也有能力让他复活，因为神的应许必不落空。这都是亚伯拉罕在这个试验当中所展现出来的，显现出来这个信心的这个样式。然后第二段经文来自出埃及记的32章9到11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我看着百姓真是应着景象的百姓，你且由着我，我要向他们发烈怒，将他们灭绝，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摩西便恳求耶和华他的神说，耶和华，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呢？这百姓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从埃及领出来的。在这个地方，背景就是说以色列人这个背离神，在那个摩西上山祷告的时候，他们自己偷偷弄了金牛犊。然后神在这个地方要毁灭众人也是公义，因为这些人屡次不听神的教导，所以神对摩西说这么一句话，就是我加红的这句话，你且由着我。我们平时讲是不是要顺服神，那神亲自开口问你要你由着他了，那这个时候摩西难道不应该就着神所说的顺服神，让这些百姓被毁灭吗？而且我们刚才讲到，让这些百姓被毁灭也是公义的，这些百姓的确背离神了。而且神说，我灭绝的这些人就令你摩西让你的这个后裔成为大国，这样也没有违背神对亚伯拉罕和以撒雅各的后代要成为大国的这个应许啊。而且这些百姓的确是干犯了神了，那摩西这个人他怎么在这个时候不顺服神呢？摩西在这个时候说一句，说按你的旨意成就，多敬虔多属灵啊。但是摩西没有这么说，这里其实也是神对摩西的一个试验。从摩西的这个回答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来说，对神真正的敬虔，对神的这个爱，绝不是在表面上说我顺服神，我就听你的，你怎么着，你说怎么着就怎么着吧。真正爱神的时候，我们看摩西他的回复，他爱神的名啊，他后面所说的这些话，说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他担心的是什么呢？他担心是说，你要是把这些人给除灭了以后，那埃及人他们怎么议论你的名啊？埃及人就说，你把他们从领土里面领出去，然后降祸把他们给他们，然后让把他们杀在山里面了。这个犹如你的这个名啊，摩西他是为耶和华的名在着急，而不是什么自己的后代能成为大国。能说出这样的话是真正的爱神的体现，是真正的这个信心，真正的爱神的体现。用另外一个比喻来说，如果有一个丈夫对自己的妻子说，你不要参加教会聚会了，那基督徒讲妻子是要顺服丈夫的，但是一个真正有信心的人绝对最终会参加去参加这个教会聚会的。你说这个不可停止聚会和顺服丈夫不都是圣经上的教导吗？为什么这个时候选聚会才是正确答案？那这个答案很明显，因为律法和先知的一切道理的总纲就是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爱神自然也要爱神的话，爱神的道，爱神的名，就像摩西在这个地方所表现出来的一样，不是任何在表面上的，在形式上面的感觉，我去遵循了1、2、3、4、5这几个律法。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经常会讲说，我们现在不在律法以下，我们是凭恩典得救，但是我们在教会生活，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我们多多少少潜意识里面总会给自己立下这么几个事情，就是说我如果做到了1、2、3、4、5，就说明我还是一个不错的基督徒。这些事情不是真正的爱神，不是神所真正喜悦的样式。你思考摩西在这个地方，可以在神说你且由着我完了以后，摩西并没有由着他，我们自己在那样的时候，我们要有真正的爱神的心，而不是任何对自己形式上的要求，甚至说对自己贪恋自己的后代成为大国这样的要求。我说我要是贪恋自己的后代能够蒙神祝福成为大国，我这不也是喜欢神的这个应许吗？但是不是这样子的。你从这个摩西的例子里面，你看到真正爱神的心不是这个样子的。我们讲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徒是在教会当中领受神的喂养，聆听神的话语，这一切是我们的生命可以被神改变而显出他所喜悦的这个样式的根本，这个是根源。 就像我们种树不可能把根刨了一样，说我只要枝子好看，我们一样不可能在违背了一切的道理和律法的总纲最大诫命情况下，说我还维持了其他的诫命，比如说顺服丈夫，但是那个时候顺服，那个顺服一定不是神所喜悦的那个顺服，那个顺服一定是错的。在摩西所面临的这个试验里面也是一样，爱神是要顺服神，但在这之上，首先是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包括神的名，包括神的荣耀的彰显。在人之间的这种爱，我们都很容易找到这种例子，对不对？比如说，你爱你的儿子，绝对不是你儿子想要什么都你就给他，在他的要求之上，你很明确的对他的健康、对他灵里健康的关爱。这个实验当中一样，也是一样。摩西所担忧的是神的名、神的荣耀可能会受折损。你看到他给出了这个正确答案之后，你立刻就会意识到说，这个相比说好啊，神借着你的旨意成就灭绝的这些人吧，这样的回答才是真正的爱神、真正讨神喜悦的回答。那这个神难道能不知道吗？神当然肯定也是知道的，但他怎么还说你且由着我们？这跟前面亚伯拉罕他对亚伯拉罕所说的这个话一样，这是神通过这样的试验，把真正神爱所喜悦的爱神的心的样式，借着摩西显现出来。这个对摩西来说是莫大的荣耀，对我们后来读到这段经文的来说也是因此蒙福。我们因此知道了真正的爱是什么样式呀？真正的爱神是什么样子的？不是通过要守什么，要顺服神的律法，而是鲜活的对神的名、神的话、神本身的完全的爱。那在亚伯拉罕的这个例子里面也是一样，亚伯拉罕他是凭着信心，在神吩咐他出发线以下的时候他就出发了。同样，他也因着信心，他知道神的这个应许肯定是不会落空的，他也相信神的大能，他也相信神的全然的美善。在这整场试验当中，是他的信心被大大的彰显，对他自己来说也是一件极为荣耀的事情。对我们后来读到这个经文的人来说也是蒙福，让我们知道我们对神的信心不仅有顺服，还有对他自己的应许，对他的这个大能，对他的这个美善的这个相信。那在犹大和他的这个弟兄们的例子里面也是一样，犹大在这个试验当中彰显出来的是什么呢？犹大在这个试验当中彰显出来有很多很多品质，我们大概把它总结有四个特点。从这里面我们能看出来，我们讲到真正悔改之人，他所与其他人所不一样的地方，以及到后来的时候，我们会讲到，在这个发言当中，他甚至有一些讲到的点，都开始预表将来的耶稣基督。犹大，他的这个发言是真正的显明了约瑟众哥哥的这个悔改。这个约瑟也是。这个也很关键的点，到了这章我们没有讲到，到了下一章的时候，约瑟在之前已经见他们两次了，什么时候他才决定要跟这些哥哥们相遇呢？就在犹大说完这些话，不是相见呢，相认呢，就是在犹大说完这番话之后，约瑟决定要跟这些哥哥相见。所以在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详细来看犹大发言的四个特点。第一个，犹大他态度极其的这个谦卑。我们在看到16节，他们来到约瑟面前之后，犹大第一句话不是为自己辩解，而是说我们对我主说什么呢？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我们怎么能自己表白出来呢？神已经查出仆人的罪。在这句话里面，仆人这个原文是复数词，神已经查出仆人的罪孽了，是犹大代表众弟兄向神认罪，而这个罪呢，就不是偷杯子这个罪了，因为他说的是仆人们的罪。众弟兄的罪，偷杯的这件事情，在他们看来就是便雅悯一个人做的事情。那他这个时候是认的什么罪呢？这个时候认的是他们之前所卖约瑟的这个罪。而且这件事情，他们在第一次到埃及抵粮的时候，他们被下在监里的时候就已经意识到了。在第42章，我们在讲42章的时候，42章21节，他们在监狱里面彼此说：“我们在弟兄身上实在是有罪。”他哀求我们的时候，我们在听见他心里面愁苦，却不肯听。所以这场苦难临到我们了。他们那个时候意识到，我们现在发生的事情跟我们之前十几年前所犯的那个罪有关系。但是那个时候，他们虽然认识到自己的罪了，但从他们后面的表现来看，他们很有可能是没有完全的在这个罪上交账的。因为当他们第一次涤粮回到雅各身边的时候，我们在43章读到粮食没了，他们也没有主动说那我们再去趟埃及吧，而是坐着彼此观望。我们之前43章讲的，为什么呢？为什么坐着彼此观望？想要远离那个他们之前犯过罪的地方。但是这个是不够的，你仅仅想要远离你犯过的那个罪，你想让这个事情远离你，但是不把之前的这个罪交代清楚， 这个是不够的，在神面前也是不够的。而他们在现在在约瑟面前以犹大为代表，在神面前算是完全认了这个罪。他们虽然不知道，但是他们认罪的这个对象就是当年他们卖的这个兄弟约瑟。当然这背后真正认罪的这个对象是掌管一切的神，犹大自己也提到了是神查出仆人的罪孽了，明明是约瑟的他的这个家宰搜出来的这个杯子，但是他说是神查出来仆人的罪孽了，因为他们认的就是之前卖兄弟的那个罪，而且向神认罪，名义上他们并不是因为这件事被抓回来的，名义上他们不是因为卖约瑟这个事被抓回来的，他们是因为卖那偷杯子这个事情被抓回来的，而且这个事儿贝雅悯还是被冤枉的，但是他们somehow在这个过程当中看到了这个事情出于神的管教，所以表面上他们虽然是冤枉，但是因着顺服神的管教的缘故，他们极其谦卑的在约瑟面前愿意认罪，而且没有为自己辩解，这个是很谦卑的一个态度。在犹大的发言里面，他后面一直称自己是仆人，称约瑟是我主，甚至后来他把自己的父亲也称为说是你的仆人，约瑟的仆人。在整个这个发言过程当中，他是极其的谦卑的，而这个谦卑的背后，我们之前讲到，就是他对于神的管教的顺服，他意识到是神的管教临到他们弟兄了，不是埃及法老、埃及宰相的管教，不是埃及家宰的管教，他意识到是神的管教临到他们了。希伯来书12章11节里面说，凡管教的是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痛苦，后来却为那经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那就是义。然后诗篇94章也说，说耶和华你用管教用律法所教训的人都是有福的。这些教导我们现在看到，我们自己不在管教之中的时候可能没有什么感觉，但是这些道理实际上都是只能凭着信心领受的，在管教之中的时候还要说是有福的，是要靠信心的。圣经里面还有其他类似的这个认罪的例子，比如说当拿但他指出大卫犯了淫乱的这个罪的时候，大卫第一反应不是说你这个人怎么随便论断人呢，而是说我得罪耶和华了，我得罪耶和华了。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得救之人的第一个特点就是谦卑的认罪悔改，就是顺服父神管教的这样的一个态度，这是第一点。而第二个我们看到的这个从犹大身上所发生的这个转变，也跟我们刚才所读的希伯来书的经文有关系，就是他开始爱自己的弟兄和父亲了。希伯来书12章11节我们刚才读的那段经文里面说，管教的事情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痛苦，后来怎么样呢？后来为经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在20节的这个地方呢，他开始讲便雅悯的出身，他说这个小弟兄出身凄凉，他哥哥死了，母亲也就撇下他一个人，然后他还提到说父亲对于便雅悯的这个爱，然后在后面这整几节经文里面他说到这两个父亲和他之间生命几乎是相连的，说父亲之前是怀念约瑟，现在跟便雅悯的这个生命也几乎是连在一起，如果便雅悯回不去的话，父亲很有可能也会伤心致死。这样对父亲和兄弟的爱，我们为什么说是从犹大身上显现出了一个极大的转变呢？因为在他们去埃及鼻梁之前，在卖约瑟以后，在这十几年的时间里面，他们不仅出卖了自己的兄弟，而且他们眼看着自己的父亲因着自己所编造的约瑟已经死了的谎言凄凄惨惨地过了十几年，他们都不愿意开口告诉他的父亲真相是什么。但是现在当他在神面前认罪悔改之后，这些对他的弟兄、对他的父亲、对他家人的这些爱又回到了他的身上，又通过他的这一番发言给表现出来，这是得救之人的第二个特点，就是爱开始在他身上彰显出来，而且不是通过他自己凭血气的爱，而是因为他向神悔改，将主权交给神，顺服神管教的时候，可以让人在凭血气最爱不出来的时候，像犹大所处的这个环境，被冤枉被抓起来，看上去还是一个总是得偏爱的一个弟兄犯的错，好像都是他的锅，对方都已经说了让那个人走我们就可以走，让人留下我们就可以走了，最难在这个时候爱人，但是而且看上去他的确可能犯了这个错，但是现在神就是让爱通过悔改的这个犹大在这些发言里面可以顺服显现了出来，在跟他之前所表现出来是极大的不一样，这是第二点。然后第三点就是他开始讲出自己作保，这段发言在第32节， 他提到了这个当初与父亲所立的这个誓言，就是说，我如果不带他回来交给父亲，我就在父亲面前永远担罪了。到这个地方，我们已经能看出来一点点犹大在这个地方预表耶稣一点点的苗头来了。因为我们知道耶稣，我们经常说他是新约的中保，是更美之约的这个中保。犹大和他弟兄们的第二次敌粮之行本来是行不成的，本来这一趟是去不了的。雅各虽然是差他们去敌粮，但是不愿意让他们去带便雅悯。如果不带便雅悯的话，带了也没用啊，因为约瑟说的很明确，说如果不带便雅悯，就不能再来见到他们，也敌不到粮食。是犹大在雅各面前做了这个担保，这第二次的这个敌粮之行才成为可能。而后面的时候，我们也看到这第二次的敌粮之行，以及刚才他们所经历的这个试验，是这些哥哥们在神面前完全悔改，以至于他们之后可以因此蒙福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这一切是因为犹大当时在雅各面前所做的那个保，做的那个担保。我们自己也是一样，我们原本是不可能凭自己来到父神面前，哪怕我们自己说我们认罪悔改，我们认罪悔改，我们也不能凭自己认罪悔改来到神父神面前，因为我们自己完全败坏，神是完全的圣洁。圣经里面不是说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合吗？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吗？在看这经文里面啊，以赛亚书的64章6节里面有这么一段经文说，我们众人都像不洁净的人，我们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众人都像叶子枯干，我们的罪孽像风一般把我们吹去。罗马书3章20节说，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耶稣基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所以没有耶稣基督这个中保的话，我们仅仅凭着自己的认罪悔改在神面前算作什么呢？以赛亚书64章说，我们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这个就是没有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自己在神面前能摆出什么东西来？我们什么都摆不出来，我们任何光明圣洁的东西都摆不出来。是因为耶稣基督在神父神面前，就好像犹大在雅各面前说，我一定要和肯定会把便雅悯这事儿给拿带回来的，他为这件事情做保。耶稣基督也是在父神面前成为我们与父神的这个新约的这个中保。我们说他是新约的这个中保，就是因为他的这个作保，神与我们所立的新约才能成为可能，我们自己的认罪悔改才能够到神的这个面前，我们才能够靠着耶稣基督站立在神面前，穿上主的这个义袍，这一切都是因为他做了这个中保这一件事情达成的，不是因为我们认罪悔改，不是因为我们行了什么律法，一切都是因为他先要所做这个中保。当然在这之前还有神的这个拣选。然后我们就要接着然后看第三个很相连的点，就是在紧接着他提到了他自己所做的这个保之后，在第33节他的发言里面，他就说，求你容仆人住下，替着童子做我主的奴仆，叫童子和他哥哥们一同上去。这个地方他就开始引出了第四个很关键的一个点，也是很关键的一个概念，就是代赎。他要求自己去代替便雅悯去做这个罪的这个赎价。犹大所做的不是要试图为便雅悯进行任何的辩护，他不是说便雅悯的律师，不是说为了让便雅悯脱罪。那他是怎么为便雅悯代求的呢？圣经上面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中保，那耶稣基督也不是像世界上的律师一样说为我们辩护，在神面前说，看这些人并没有这么坏，他们太年轻了，不懂事，再给他们一个机会吧。耶稣基督是以他自己的宝血为我们代求，他是以自己的生命把自己的这个死成为了这个我们，相当于他用自己的生命和自己的血来在为我们辩护，让罪的这个后果落在了他的身上，没有落到我们自己身上。犹大做的 exactly 就是这件事情，他也不是说便雅悯这个人他不懂事，你别什么，他你给他这个机会，他说的就是说，我来替代他，我来替他，你把我关起来，然后你放他走吧。替代赎罪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一个神学概念，我们现在经常把耶稣为我死了这句话挂在嘴边，我们会听到很多的牧师和神学家不停地提到这一点，但是我们绝对不能让 这个点只停留在我们自己表层的知识上面。有些地方，有些教会，你可能会听到这样的说法，说耶稣为我死了，他给了我一切的机会，所以我要好好的努力去侍奉别人，我要努力的去爱人，我要奉他的名去医病赶鬼。更自由派的教会，你可能会听到这样的说，耶稣为我死了，所以我要努力让这一生活得更精彩之类的荒唐话。这些说法的问题都出在一个词上，就是我要。约翰福音在约翰福音一章十二到十三节有这么一段经文，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的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这个关键我想讲的这个点就是第三个，不是从人意生的。这个是这个翻译呢，就是说不是从人的意志生的，不是从人意生的。这个翻译的时候简写了，不是从人的意志生的。救恩得救这个事情不是跟人的，不是从人的意志生的。我们从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讲到过说得救相关的事情，说提到过说还有人的这个自由意志在这个里面也能够也能够贡献一点力量。相反，我们在圣经里面每次说提到人的意志的时候，总是跟得救就是说没关系。就好像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里面，我们要做这还是要做那，或者说我们自己的这个意志如何，不是我们救恩的来源，这个事情不是我们救恩的成因。如果这个点很难理解的话，我们就不妨用犹大为便雅悯代赎的这个例子再思考一下。就是如果约瑟同意了犹大的这个提议，说那好，你就替代便雅悯了，那便雅悯就自由了，对不对？便雅悯根本就没有参与到这场谈判里面，这件事情跟便雅悯的个人意志毫无关系。当约瑟同意犹大为便雅悯代赎这个决定这个决定出现以后，便雅悯就自由了。便雅悯根本就连参与这个事情都没份儿，他可能就突然被监狱里面放出来，然后四顾茫然，说什么都不知道。他可能后来知道这件事情以后，说：“哎呀，感恩这个报恩啊，要照顾犹大的后代，去跟约瑟求情什么好，这些都不是他自由的原因了。这些事情是。”同样在替代赎罪的这个概念里面，耶稣为我们死了这件事情只与父跟子之间的这个约有关系，是神自己的这个救恩计划，与我们自己的意志本身并没有关系。当耶稣基督的替代赎罪完成的时候，所有人神拣选的这个人都被算作称为义了，不管是耶稣之前的这个圣徒还是耶稣之后的圣徒，他们所有人都能够算作称为义，都是因为耶稣的替罪，他的替代赎罪。那明白这个道理的这个意义在哪里呢？也有的人也可能会说你这个难道是教导人不要去努力爱人，不要去努力纠结什么好行为了吗？反正救恩跟这些也没有关系。那不是这样的。那明白这个东西它第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说，救恩它的确不是从好行为来的，人是因为因信称义，因信称义，好行为是信心的外在显现，也就是说人是先被拣选，然后才能有信心，然后有了信心才能有好行为，这一点很重要。教会中有人有的时候信心软弱，但是靠勉强自己去参加服事，用好行为来安慰自己。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你就知道这其实是一条弯路，应该要先去搞明白自己的信心软弱在哪里。如果是远离神的话语的话，你就多读经祷告；如果是有什么问题没想明白，你就跟牧长和弟兄讨论这个问题。你要从根源上，从自己的信心上面去 make 这个 effort。这个点对自己的这个意义其实最大，因为我们自己最清楚自己的信心光景如何，我们自己诚实的查问自己内心的时候，也可以知道自己是不是在用外在的行为去掩盖自己信心的这个软弱。这样的事情是很隐蔽的，有的时候可能我自己会觉得我都准备带查经了，我每周五都准备带查经，这件事情很自然的说我信心肯定不错，也可能会觉得说我从来不缺席主日敬拜，我信心肯定不错，我最近没做过什么得罪神的这个事情，我信心肯定还不错，这些都是本末倒置的思考逻辑。这个本末倒置的是很吸引人的，因为行为容易看得见的，但是信心有多少，很多人自己不细细省察自己都犯糊涂。我们明白了这个道理，就要警惕自己做事的这个动机，警惕自己这个我们自己的时常的省察自己，我们的信心到底在哪里，我们做这个事情是不是出于信心，不要用本末倒置的表面的好行为来安慰自己虚弱的这个信心。而这个道理它另外的一个意义呢，就是它定义了神所喜悦的这个好行为到底是什么样子。神不是 我们经常讲说神是看人心的人，神不看外面行为，神看人的心，神不通过这个行为的外在的样式去定义好行为，一样的，神是从这个行为的这个动机来定义什么是讨他 喜悦的这个行为，就是从信心出的就是神所喜悦的好行为，这一点也很重要。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其实在哪儿叫弟兄姐妹都一样，你从 Google 上搜也是一样，有一系列的这个问题，就是以基督徒应不应该做什么开头的这个问题。如果你明白了这个道理，你就知道这个应不应该不看做的这个事情是什么，而是说你做这个事情的动机。换句话说，完全一样的两件事情，如果是出于不同的动机来做，在神眼里面意义就完全不一样。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周济穷人，同样是周济穷人，有人是为了让自己 feel good， 让自己觉得感觉很好，让觉得自己充满怜悯之心去做这件事情，有的人是真的因为自己有怜悯之心怜悯这些穷人去做，显然是后者更讨神的这个喜悦。但是这个事情从表面能看出来吗？你要说我不是这个人自己，我去看一个人周济的穷人，我能看出来他是以什么动机做的这件事情吗？有可能可以，但是很难的呀。但是动机这个事情你自己总是明白的吧，你自己总清楚你自己做事的这个动机是什么吧。所以明白这个好行为是从信心而出，你如果明白了这一点的话，这是我们自己省察自己的标尺，这是我们自己省察自己所做的这个事情。我们讲说大事小事我们都要求神的这个心，求神的这个心意，实际上要做到这点真的非常难。大事小事，小到什么样的事儿啊，对吧？大事总大家一般都不会忘，小到什么样的事儿？我今天做饭做什么饭，是不是这样的事情我要在神面前求吗？所以如果你明白我在神面前求的事情和我在神面前要做的这些事情是不是出于信心，做饭这件事情可以是跟信心有关的这个事情。今天晚上有弟兄姐妹来我家吃饭，我知道有一个弟兄姐妹比如说因为信心软弱大家不吃动物的血，我做饭的时候特别注意一下这一点，我是因为这个怜悯我的这个弟兄和姐妹在这件事情上面，这不是出于信心的吗？是吧？这是神所喜悦的。我们自己明白自己是从我们的哪些行为是从信心而出，我们才知道哦，这些行为是合神喜悦的。同样我们自己有些我们自以为意的这个行为，我们只有认真省察这个事情是不是通过信心而出的，我们才知道我们这个行为是不是真正在神面前也是看为公义的。然后呢，这个道理还有另外的一个意义，这个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这个行为和这个行为好行为是从信心而出的这个道理，还有另外的一个意义，就是我们要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对于救恩本身是没救恩的达成这件事情是没有贡献的。我们刚才也讲到说，这个在犹大和约瑟这个例子里面，我们想象自己是被约瑟所囚禁的贝亚敏，然后约瑟请答应了犹大请求，犹大替你做了奴仆，你就被放出来了。这个时候我们在监狱里面一无所知，我们不在谈判桌上，我们的救恩就这么来到了。我们自己现实的这个救恩不是说被阿敏，而是说我们自己现实的救恩也是通过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这么来的。只有完全明白了这件事情，我们才能够明白我们经常挂在嘴边的这个神的爱，神的这个恩典，他的这个深度到底有多深。约瑟的这个便雅悯的这个事情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联想，真的，你联想一下，你关在监狱里面什么头绪都没有，不知道因为自己被诬陷说偷了一个杯子，你便雅悯知道自己没偷啊，然后突然你就被放出来，你根本就不知道你为什么被放出来，但是你那个时候对你自己的这个释放，你的这个自由和你的这个救赎，你要是知道是因为一个之前是一个你的哥哥替你付的这个赎价，这哥哥之前的时候可能你知道吗，这哥哥是你同父异母的哥哥，你自己的亲哥哥，同父同母的亲哥哥就是被这帮人给卖了，然后现在这群人因为这件事情就给你做了一个代赎，你会对他有很深的这个感恩。那耶稣基督给我们所钉的这个十字架比这个还要更深，比这个还要再深一些，因为耶稣基督他自己没有任何亏欠过我们的地方，他不像犹大一样说我自己以前亲哥哥你们坑过，耶稣基督在地上没有犯过任何的过犯，而且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犯过任何过犯的这个人，然后这个人为我们自己的这个罪死了。 然后我们就这么突然，在我们自己完全不知晓，我们没有 make 任何 contribution 的情况下，我们的救恩就这么来了。神的这个爱的这个高深是这个样子，所以明白了这个神爱的高深，驱动我们日后生活的，才是因着爱神而愿意去效法他的这个意愿，而不是出于什么我们的报恩、我们的修行的意志，我们要做到一二三四，这个才是圣经里面教导我们的得救之人的这个得救之人的这个生命的真正的这个样式。那我们之前也会讲到一点，就是说我们自己的行为，我们自己虽然对于这个救恩的这个实现这件事情毫无贡献，但是圣经新约里面怎么还会经常提到一些说你们要努力奔跑啊，努力向标杆直跑啊，我努什么力呢？这样的教导在这个新约里面其实是非常多的，但是这件事情是一点都不矛盾的。我们明白了这个救恩它的这个明白了救恩的这个宝贵，明白了这个神的这个爱之后，我们仍然在这个世界上面，在这个世界上面仍然罪与我们的这个身体同在，我们自己仍然时常的陷入到这个世界的引诱，我们自己也会时常的这个做错事情。我们可以凭着这个耶稣基督的这个恩典，最终在这些事情面前得胜。但是当那个引诱临到你的时候，当神的这个感动临到你的时候，当像亚伯拉罕一样的那样的一个神的话语向你显现的时候，说你去献以撒吧，他当然可能不会对你说这样类似的这样的话。但是当神这样的话语临到你的时候，要凭着信心而行，不是凭着这个世界上面的人世界上的这个风俗而行。这件事情是需要你努力的，这是很现实的事情，我们自己每个人都经历过。当合乎信心的、合乎圣经教导的那个选项，往往不是特别容易的那个选项，往往是在世界看来有点蠢、有点傻、有点得不偿失的那个选项。但是，凭信心、凭圣经的教导，你知道救你的那个神、赎你的那位主，他在圣经上面他自己话语里面所要你选的、所要教导你要去做的，就是这条小路，就是要进这个窄门。那个时候的这个 struggle 是真的，那个时候你是要努力去让自己心里面神的这个感动不去被压下去，你是要努力的，要在这个信心上面说我要凭信心，不是说要凭世界上的事情，是要努力的。所以那个，这个就是我们讲犹大他这个发言的这个四个特点。到了这个最后这一番话他讲完的时候，这是下一章的内容了。约瑟就特别的感动，最后向他的这个弟兄们说明了，我其实是约瑟呀。然后犹大所表现出来的对弟弟的这个爱，他不仅是在为便雅悯辩护，他是情愿的承担他弟弟的这个惩罚。我们现在如果好好想一想说，这些当初如此冷酷狠心的这些哥哥们，当时不保护约瑟，反而还和我把这个人卖到约瑟卖到埃及去当奴隶，但是现在站到眼前这个埃及最有权势的大人物之前，会为便雅悯去辩护，会这些弟兄虽然微小，但是他们抱成一团，不但辩护，甚至愿意为自己的弟弟来做奴隶。再想一想这一点，同样是这个犹大和其他的这个弟兄一起，宁可让他的父亲承受悲哀13年，也不愿意告诉他约瑟并没有被野兽撕裂这件事情。他们一直欺骗父亲，没有对雅各吐露过一个字的真情。但是突然之间，他现在如此的又开始担心自己的父亲，心甘情愿的要自己去做奴隶。这就是神所在这整个他的弟兄们所经历的这几章的这个试验当中，最后所显现出来的成效。在犹大的这个发言身上，我们看到成圣的这个工作开始在他身上结出果子，我们能够清楚的看到所结出的果子的样式。这也是为什么，犹大后来成为众兄弟里面最重要的那一位，应许的那个后代是从他的后代而出，基督是从他而出，而这个世界的这个救主从这一支而出，这件事情是何等大的祝福。我们后来在看到第49章，雅各对他儿子们临终祝福的时候，就能其实是对他的众子们做了一个总结。犹大在他的所有弟兄里面排名老四，他前面三个人西缅、流便和利未都不咋地。 而雅各在临终祝福的时候，先就是把这三个儿子给数落了一遍，说的全是他们干的丑事儿。但是到了犹大的时候，对他说的是非常好的祝福。雅各对犹大的这个祝福说是：“犹大，你的弟兄们必赞美你，你手必掐住仇敌的颈项，你父亲的儿子必向你下拜。犹大是个小狮子，我儿啊，你抓了十遍上去，你屈下身去，卧如公狮，蹲如母狮，谁敢惹你？权杖必不离犹大，权杖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到细罗来到，万民都必归顺。犹大把小驴拴在葡萄树上，把驴驹拴在美好的葡萄树上，他在葡萄酒中洗了衣服，在葡萄汁中洗了袍褂，他的眼睛必因酒红润，他的牙齿必因奶白亮。”这个到了49章的时候才看到这个祝福，但是这个祝福它直接从哪儿来的呢？为什么神能可以这样祝福犹大呢？看上去是雅各说的，其实是神对于犹大的祝福，借雅各之口而说的。其实就是在从这个地方，其实还有之前有我们讲过犹大在这个另外的一个事情，他们的事情上面所显现出的这个悔改。那在这个地方又做了一个非常感人肺腑的，能够看到圣灵的果实的这样的一个悔改的宣言。因着这样的这个事情，犹大在将来可以从神那里领受这样的祝福。我们自己所要学到的这个教训也是一样，我们可以从犹大身上所看到的这些悔改之人真正的这个品质，我们甚至从他身上可以看到神所给我们的这个救恩是何等的这个长阔高深。我们自己应该知道，我们把神的这个爱要放到怎样的深度和分量上面，这都是我们可以从犹大身上所学的。那我们因此也在神面前一样的，就像神祝福犹大一样，我们也在神面前蒙受神极大的这个祝福。在将来圣徒与在天上与父神同在，并且要审判这个全地的这个时候，那个时候的这个荣美是极其大的。在这之前呢，我们就要努力的，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向着信心的这个标杆直跑，然后向着我们神在我们的圣经里面所填给我们所列出来这一系列的这些信心的伟人、悔改的这些伟人，我们今天讲到的亚伯拉罕、摩西还有犹大这些人，都是我们自己所要归正自己信心样式的这个榜样。所以，我们今天所准备的这个内容就到这里。弟兄姐妹们，有没有什么提问或者是这个 comment 或者补充？
这个先说这个祭司就是约瑟做这个事情，是不是也有就是让他的弟兄们就是看见自己的罪？就是有时候比如说他们那么长时间都瞒着父亲，就不告诉他父亲说我真的是把是他们犯罪把那个弟弟卖到埃及。我觉得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这样子，就是说把那个罪掩盖起来，然后就当他好像不存在。但是其实约瑟借着这样的一个事情，就是说你们的罪其实在哪儿，只是你们不愿意面对它。对，但就是说神对我们也是一样的。我觉得就是有很多人比如说他没有信主之前，然后就不觉得自己是个罪人。但是当有一天有人告诉他说诶，你其实是个罪人，然后他就能面对，然后并且就能谦卑，就是认自己的罪，然后悔改。这犹大他们也是，我觉得这些兄弟们也是，就是说当他们的罪行知道自己的罪行败露之后，他不是说来狡辩或者是来用另外一种罪来掩盖，而是真的是悔改，就是就真的愿意用那种有悔改的行为来彻底的认罪。所以我的意思说，就是约瑟的这个做法，就是想就是让他们的弟兄们真的是来面对他们曾经犯过的罪，并且这样就是能够看到他们真的
是这样的。而且在这个里面还有我们之前忘讲了一个小细节，就是约瑟在跟那个在宴席上跟这些人
几次见面的时候反复的问他们家庭情况，你们有没有别的兄弟啊？你们父亲，你们父亲怎么样？他一定是要提醒他们这件事情，而且就像，而且犹大就很细心的，犹大在他自己的回应里面，他知道这件事情，他知道这个人三炮特别挂念自己的兄弟和这个自己的父亲，所以在他最后的这个陈词里面，他也有讲到他父亲出身啊，不是他兄弟出身的这个凄惨，以及他父亲也很悲惨，就是跟这个兄弟真的是性命相连。而且还有另外一点，就是我们刚才讲到提醒这些人认罪这个事情，到后在这一章里面做到了一个非常具体的地步，就是要把便雅悯去偏爱给他5倍，然后又把他置入一个你们很容易就可以把他甩掉，还有很正当的理由可以甩掉的情况下，但是这个时候就是在提醒他们，如果他们嫉妒之心是有记忆的话，一下就想起来了，哦，当年十几年前我们卖耶稣约瑟的时候也是起了这样的嫉妒之心，但是这次他们没有起来，这次就是神让他们认罪的这个果效在他们身上完全的显现。好，大家还有没有什么别的其他的补充吗？
约瑟这个事情啊，他处理的特别有智慧啊，他和现在那些白左基督徒的那种赦免赦免没有原则的那种赦免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约瑟做这个事情里面，他充满从神而来的智慧，就是说他很知道救恩的原则是什么，就是说没有悔改啊是没有真正的赦免的。因为现在呢，太多的基督徒在传一个没有悔改的福音啊，你不需要悔改，你不需要认错，你不需要改变你原有的那个生活状态，神急吼吼的要把这个赦免的礼物送给你，不是这样的，没有悔改的话呢就没有真正的赦免。所以约瑟这里面呢是把这个福音的原则非常清楚的给他写明出来。
好，谢谢阮哥补充，还有其他的这个弟兄姐妹有问题或者补充吗？
没有，拆了。
好，那如果没有别的问题补充的话，我们请那个阮哥弟兄帮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同心合意的为今天晚上的信息来献上感恩，主啊，我们看到约瑟的赦免，主啊，看到约瑟的智慧，我们也看到犹大的担当，主啊，我们从他的担当当中看到他是真正的悔改，主啊，他愿意去担当他的这个小弟弟的罪，是吧？就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样的，他完全的担当了我们的罪，是吧？他是完全无罪之人，是吧？但是他却担当了我们这些败坏之人，原来是应该要灭亡的人的罪，这是何等大的恩典，是吧？求主你也帮助我们能够思想这样的事情，是吧？也能够效法基督，是吧？像老约翰所说的，主为我们舍命，是吧？我们也应当彼此舍命，是吧？为我们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也要有担当，是吧？求主你帮助我们思想这福音的奥秘，是吧？也帮助我们在给别人传讲福音的时候，是吧？能够抓得紧这一些重要的原则，是吧？能够像约瑟一样有从上而来的智慧，是吧？与我们同在，是吧？保守我们众弟兄姐妹，是吧？在主里面一同的成长。我们的感谢和祷告都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